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以前读书的时候，我很喜欢写诗，身边同龄人中写诗的诗友也不乏多见，可出了校门后就渐渐的搁笔。如今想来，年轻的时光本来就是诗一样的年华，加上校园的青春气息，理想主义的氛围，写诗其实就是在抒发一种青春的情绪，像敏感、激情、浪漫、多愁善感就常常用来形容诗人。回到圣经里面，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上帝也像是一位情感丰富的诗人，或者说，上帝赋予了许多书卷作者都有诗人的才情气质。所以，圣经中不仅有整本的诗体书卷，大段大段的诗体句式也出现在很多的书卷里。约伯书、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这五卷智慧书就不用说了。而旧约的先知书里，也多是可归入诗体的章节。那鸿书的作者那鸿先知，就是被称为诗才横溢的先知。他形容神的审判如旋风和风暴，神发烈怒如火倾倒。他预言亚述帝国一向固若金汤的尼尼微城池，在遭到沦陷的时候，会像摇晃果子已熟的树，果子纷纷坠落的那样容易。描写城破之日，美丽的王后被掳，宏伟的宫殿被焚，靠谎诈起家的商姑卷起财宝不顾而去，朝中大臣也逃之夭夭，城中死寂永不复起。主前612年，一代名臣果然被巴比伦所灭，长埋风沙，2000年中无人知其遗址，直到19世纪中叶才在底格里斯河畔掘出废墟。先知诗人以辛辣的笔触，讽刺里含着眼泪，慨叹人类何以不能从历史中学到教训，提醒人宇宙之王虽然不轻易发怒，但也绝不放过残忍无道流人血的臣，比如尼尼微大臣。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人唯有到他面前认罪悔改才有出路。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 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那鸿书的2章5到10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2章11节到3章4节。好，读完那鸿书的2章5到10节这段经文，那么或许啊，有人会忍不住的发出疑问，说了，先知那鸿在经文中提到的合闸开放，到底是真有其事啊，还是怎么回事啊？那么根据那鸿书的1章8节经文的记载，经文提到了合闸开放，啊，可以用作形容敌人呢，他们就蜂拥而进啊，仿佛洪水决堤啊，或者是指一次洪水泛滥。那么有学者就指出了，考古发掘出的那个河闸乃是用来堵截河水的，所以假如有大量的河水积聚，河闸又被打开的话，那么河水啊便会泛滥淹没尼尼微城。那么根据先知那鸿在经文中的描述，尼尼微王啊他就匆忙地设立某种活动的保护的屏障。河闸它是指防潮水闸啊，控制河水啊流经整座城。那么水闸在围城初期它是关闭的，使河水啊就积聚成水库，那么开放之后啊，洪水便冲过来毁灭宫殿了。尼尼微城里边有大量从别国抢夺得来的物品，因为亚述啊他们常在被其占领的国家中来大肆的抢掠，那么当时尼尼微城所面临的已经是十分危急的一个情势了啊，敌军就来攻过来了，势如破竹啊，尼尼微王啊他就急速的招聚他的贵胄啊来去研究对策。那么贵胄他们是军事的首领，但是情势方面啊刻不容缓，他们在慌忙中啊再加上极大的恐惧中啊走路啊他们都容易绊跌，那么恐惧之外他们也太疲累了，他们就上了城墙啊预备抵御的方法。尼尼微城向来是十分坚固的一个城邑啊，固若金汤。那么根据历史的考据啊，城墙上可以容几辆战车啊同时来并进，但是这样的坚固的防守啊仍旧不堪一击。这座城它的防御工事是一个可以移动的一个保障，士兵就藏在其中，山有顶啊，四周啊都有坚壁，使敌军呢无法攻上城墙。那么通常攻城者或者是从城门攻入啊，或者是从城墙的破口啊来去潜入，或者是从城墙爬上去来去消灭守军。战事呢正激烈进行啊，任何的方法都无法阻止敌人。有人认为尼尼微城的防御的贵胄们呢可能使用了一种机械性的器具，但他们看来仍旧无力抵挡住敌人他们的强势的进攻。那么这真是千钧一发的时刻，但是一切啊都无济于事了。尼尼微城它终于陷落了，它就成了一个荒凉的一个废墟了。空虚和荒凉它们是同义字，经文就把这两个同义字啊就重叠起来，那么就更加加深了这个凄凉的状况了。这样的情形是突然发生的，那么正如伯沙撒王他所遭遇的事儿，一夜之间巴比伦帝国呀他就倾覆了，而且人心消化，双膝相碰。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啊他们在极度的恐惧之中，腰都疼痛，那么这个是难产或者是产难的一种痛苦。腰它本是力量的所在，他们在惧怕中啊他们就失去力量了，就感到浑身无力了。好，脸都变色，那么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啊，一种是脸色涨红啊，因为感到啊十分的难堪。正如以赛亚书的13章8节经文所说的，他们必惊惶悲痛，愁苦必将他们抓住，他们疼痛好像产难的妇人一样，彼此惊奇相看，脸如火焰。那么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脸上的血色呀就褪去了，变成灰白，那么甚至呢因为惧怕呀脸色就变成土灰色了。那么正如约珥书的2章6节经文所说的，经文说他们一来众民伤痛，脸都变色。所以呢脸上失色啊可能是较正确的一种解释。那么这个时候啊人们已经完全失去了常态了， 那么这是失败者或者是战败者他们的悲哀还有痛苦。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那鸿书二章十一节经文说：“狮子的洞和少壮狮子喂养之处在哪里呢？公狮、母狮、小狮游行，无人惊吓之地在哪里呢？”好。亚述人和巴比伦人他们的国徽啊都是狮子，那鸿是指亚述人真的有狮子啊，或者是他是指强壮的年轻人，因为狮子呀是国家力量的一个象征。那么整句话的重点就是，不管是真正的狮子还是军队的力量，那么亚述的一切中间分子啊全都失去了，一无所剩了啊，或者说他们都被杀死了。狮子的洞，那么是指尼尼微。少壮狮子喂养之处，那么是指啊，曾作为尼尼微侵略和掠夺对象的弱小国家。那么圣经就告诉我们了，亚述及其首都尼尼微啊，曾经是强盛的足以和狮子来去比美的。但是神的审判就是这个曾经辉煌一时、不可一世的强权国家，顷刻间就变为废墟了。以赛亚书十四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启示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就是在我地上打蛇亚述人，在我山上将他践踏，他家的恶必离开以色列人，他家的重担必离开他们的肩头。那么西番亚书的二章十三节经文也说，耶和华必伸手攻击北方，毁灭亚述，使尼尼微荒凉，又干旱如旷野。好，先知那鸿在这里啊，就使用了狮子的暗喻。亚述众神的图画像中啊，把尼尼微城的守护女神伊什塔尔，那么就画成了与狮子来相伴。而太阳神沙马士啊，则被描述成为有翅膀的狮子。那么亚述国王啊，比如埃萨克哈顿啊，描述他们自己的盛怒和战斗时的勇猛啊，就如同狮子。然而在这段经文中啊，一度骄傲的狮子但却畏缩不前啊，不再发号施令了。那么这样呢，神就借着先知那鸿以亚述人最爱的暗喻啊，以其人之道来还治其人之身，那么就宣告了神他对亚述的审判了。那么作者他从描述预期的战争，那么就转变为一个暗喻，亚述从前残暴之师啊已经被赶逐出去了。那鸿在这里呢，他就以一个修辞的疑问句来去嘲笑狮子。他们先前曾经在无人惊吓的住处啊，就昂首阔步的游行啊，又有喂养之处。那个骄傲的狮子在那里啊，就杀了掠物，为自己啊预备了充足的维生食物。那鸿书二章十二节经文说，公狮为小狮撕碎许多食物，为母狮掐死活物，把撕碎的、掐死的充满他的洞穴。好，不管是真的狮子还是亚述人的军队，那么过去啊都被喂得饱饱的，但是现在呀、啊、一切都结束了，他们不再有东西吃了，那是因为敌人呢把一切都给夺走了。当我们想到有些国家以狮子做国徽，有些国家呢则以鹰为标记，那么这些经文呢便更加容易理解了。亚述人他们对狮子呀是趋之若鹜。那么在亚述的艺术或者是雕像中啊，经常可以看到狮身人面的那种造型，无疑他们以为啊自己就是狮子，也尝试效法狮子的行径。那鸿他就以狮子的窝来去比作尼尼微，以锋利的磁锋啊来刺穿尼尼微他们的傲慢。他用公狮、母狮、小狮和少壮狮子啊来去形容尼尼微。那么在短短两节经文中，他竟用了七次。好，亚述人曾经无情地对其他国家来进行掠夺，好像狮子一样来去撕碎猎物。 他们对别国的人民从来没有施以同情还有怜悯，那么现在呢，他们自己啊却要遭受劫掠以及杀戮了。追溯曾经明确地表明了这个原则，追溯说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马太福音26:52经文记载说，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启示录13:10经文也说，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好，拿鸿书2:13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刀剑也必吞灭你的少壮狮子。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你使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好，你看经文就宣告说了，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神他并不是常这么来说的啊，只有在这里以及在以西结书的38-39啊，这样对哥哥和马各来去说过。那么在这里呢，神他对尼尼微人说了，我与你为敌。尼尼微人他们曾经是领受到神差派约拿亲自去向他们来传讲悔改信息的民族，当时呢他们全都听了，而且全城的人呢他们都悔改归向永活的独一真神了。但是现在呢他们却背离神了。你看，当你遇到真光却又拒绝真光的时候，你就活在罪的黑暗中了。马太福音6:23记载主耶稣说，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那么换句话来说，如果真光照在你的脸上，你却说啊，你看不见，这表示你是个瞎子。那么这让我呀就想起一个故事，有一个年轻人当矿坑爆炸的时候啊，他和其他的人就一块儿被困在矿坑里头了。那么搜救的人呢，他们就尽全力的要抢救他们。那么搜救人员清除矿坑的瓦砾，好让外边的人呢和里边受困的矿工啊可以来去沟通。当他们发现矿工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先打开他们的灯，但是当灯光照进矿坑的时候，这个年轻人站在那里，他却说，为什么他们不把灯给打开呀？大家呢都很惊讶地看着他，因为那个时候人们才知道爆炸就使得他的眼睛啊就失明了。可是此前他们在黑暗中啊，没有人知道这个年轻人他是瞎的，连他自己啊也不知道，因为他以为还没有开灯。意思说，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这表示啊你是瞎的。这就是那鸿他所给我们的信息，神曾经给亚述人真光，他们却拒绝这个光。那么当你拒绝光的时候啊，你的责任就更加大了。神说，我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刀剑也必吞灭你的少壮狮子。那么这里的少壮狮子啊，可以指真的狮子，也可以是指年轻人，但是我个人认为是指年轻人，因为狮子啊它是亚述国的国徽。神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你使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你看，这是结束的音符。100年前，当尼尼微全城的人悔改归向神的时候啊，神是蛮有恩典的，就拯救了他们。但是渐渐的，他们又陷入到可怕的罪中，他们就背离神。那么现在呢，神要来审判他们了。神对他们说，我与你为敌，我要使你倒下，我要歼灭你，你永远也无法再复国了。那么这也是神今天对我们要来说的信息。对那完全背离神的人来说呢，这完全是审判的意思。好，神借先知那鸿向尼尼微宣告审判的信息，那就是我必与你为敌。但是呢，神他并没有直接的和尼尼微啊来去征战，而是借用巴比伦和马代联军啊作为审判的工具，向尼尼微啊来去宣战。万军之耶和华就宣告了尼尼微啊即将败亡。那么由于耶和华以这个城为敌，所以这个城啊他再也没有机会来去翻身了。尼尼微的战车就被火所焚烧，那么城中的少壮狮子就被刀剑所灭了。那么这个城的军队啊也不能够再吼出狮子一般的声音了，尼尼微的将领的手下呢也再没有战败者了。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在那鸿书的第三章，那么先知那鸿啊，他就说明神要毁灭尼尼微城的原因，并强调神这么来做呀是公义的。在加拉太书的六章七节，使徒保罗就说了，他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尼尼微城他的毁灭啊，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那么这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也是一样，你会看到神处理个人或者是国家的问题所用的方式呢都是一样的。那么很多文学评论家就发现，作者用最生动的方式啊叙述尼尼微的被毁啊，没有别的语言比这里的描述更加好了。那鸿书最后的一章就揭示了尼尼微啊他惨遭灭亡的原因啊，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那么前半部分就记载在第一到十一节，经文就指出了尼尼微遭到灭亡的原因，那是因为满营的罪孽。那么后半部分呢就记载在第十二到十九节，那么就指出了神的审判呢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那么在这里呢，那鸿就指出了亚述入侵犹大而使其血流成河的罪，以及使以色列拜偶像的那个罪。那么这些罪恶呢都是公义之神他所无法漠视的，必将遭到神他的审判。那鸿书三章一节经文说，或在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好，流人血的城，那么在希伯来语啊它是流血的城池的意思，这个短语啊就如实揭露了尼尼微他的罪状。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了尼尼微城内部的光景了。亚述首都尼尼微的百姓啊，在古代是最残忍最血腥的民族，那么其他国家都对他们呢闻风丧胆。亚述大军虽然移动的速度很缓慢，但是呢他们却像飓风一样的来席卷所经之地。就像前边所提过的，有些地区的人呢他们就宁愿自杀也不愿落在亚述之人他们的手中来忍受他们的残害。这城充满谎诈，那么意思就是亚述啊它是一个不能够依靠的国家，它虽然口头上答应要帮助或者是保护其他国家，可是呢它从来不信守自己的承诺。那么神审判尼尼微城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座城啊充满谎诈和强暴。好，你看这就是这个城它的特质。那么约拿书和那鸿书啊就显明了神会惩罚外邦的国家，而且早在旧约时代呀神就这么来做了。那么这两卷书也都指出了神在掌权，神他惩罚人的罪，他也惩罚国家的罪。如果你去翻一翻过去的历史，你会看到一个个伟大文明的古国都倒塌在灰烬之中，为什么呢？那是因为神在审判他们。如果我们活在自以为是的安全感之下，这可能是一个错误的安全感，因为神能够使伟大的国家来去倾倒。那鸿书三章二节经文说，鞭声响亮，车轮轰轰，马匹踢跳，车辆奔腾。先知那鸿他用非常生动的文字来去描写这些战车，那是古代的坦克车。那么当车队进到这个城市的时候你会听到驾驶战车的人用鞭子挥打马匹的声音，还会听到轮子发出轰隆隆的声音，以及马匹踢跳的声音还有车辆奔腾的声音。战车即使踩过地上的东西尤其是尸体。那么第三章的前两节经文呢就描写了尼尼微城它内部的状况。这个城市最明显的文化和风气就是欺谎以及强暴。那么因此他们会对敌人表现出非常残忍的行为，他们欺压其他的民族。他们会用这种方法，那是因为他们的内部就出了问题。你看，人不是因为犯罪而成为罪人，人犯罪原来是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罪人。那么基本上来说，人的内心都是罪恶的，因此人才会犯罪。我相信当时的人提到亚述时，他们会说，这些人呢，没有文化。你看，在这个城里到处都充满了谎言以及强暴。 那么今天谎言和强暴啊普遍成为社会的特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渐渐有文化了吗？不是，那是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的本性啊是会犯罪的。那鸿书三章三到四节经文说，马兵争先，刀剑发光，枪矛闪烁，被杀的甚多，尸首成了大堆，尸骸无数，人碰着而跌倒。对于那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惯行邪术，借淫行诱惑列国，用邪术诱惑多族。你看死亡的人数呢就多到让人难以相信了。那么这段经文就形容了尼尼微城外的一种情况。尼尼微人他们是野蛮和残忍的敌人，那么现在呢他们要自作自受了。好，那鸿在这里啊就把尼尼微城比喻成一个妓女，世界各国呀都想和他发生关系。好，请注意这个城市他的羞辱，神就把他比作妓女，一个美貌的妓女，世界各国都在追求他。那么这节经文就两次提到了邪术啊，是指神秘的宗教。千万别以为在古代拜偶像啊是没有意义的。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八章四节，他称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但是偶像的背后啊则是撒旦，拜偶像的背后的意义就是拜撒旦。我不需要强调这一点的，不是只有穷困潦倒的人他们才会拜偶像的。那么罪犯啊、黑帮、校园里头啊、上流社会的人呢，他们也都在拜偶像。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圣经常用淫行来比喻列国中拜偶像的罪恶，虽然是拟人化的象征手法，却也是人类犯罪作恶光景的写实。有人的地方就有罪恶滋生，人世间没有一片不被罪污染的净土，也没有一个灵魂可以不需要神而靠着自己能够得救。问题就是，你愿意选择相信并接受宇宙之王、生命之主的救恩吗？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